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智仁。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很多的专家哦。
嗯，
那事实上呢，台湾的企业大概面临两个蛮大的问题，
对，
也在节目当中曾经有提过。
嗯，
一个叫做企业接班，
对。
好，第二个呢就叫做企业的转型。
没错。
好，转型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是要真的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嗯，
那除了企业以外，包含教育也都在面临转型。好，所以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转型相关的议题。
嗯，
好，首先邀请到的是资策会数位转型研究所的副所长陈立群副所长来到节目当中。你好。
我们欢迎，欢迎副所长。
好，你好。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院长李晋生院长来到节目当中。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欢迎院长。
那现在请教这个我们的副所长，就是说在资策会数位转型研究所的定位哦，是以数位科技与思维为本，推动产业跨业整合与数位化创新转型。
嗯，
那首先来请教，如何来定义数位化创新转型呢？
这是个好问题哈。那个在企业界转型这个情况其实是无所不在，在过去还没有数位科技之前，其实也就有在做转型。
对，
那现在会比较强调做数位转型，主要是因为说在这一波数位科技的运用之后，有些过去做不到的事情啊，那现在因为数位科技的协助啊，可以让它做到。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共享经济啊，就是目前就是很夯的一种运作方式。
对，
但是在过去在没有这样 IT 科技哈，数位科技来协助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很不容易实施的起来的。那也因为有了这个数位科技的一个协助哈，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的发展。
所以这就是数位化创新转型。我知道像刚刚说到共享的，像我现在就很喜欢用汽车
iRent 什么之类的。
好，但是我们说到进行数位转型比较多可能是中小企业。好，那这些中小企业在转型过程当中感觉上是蛮多困难的，很多企业都叫苦连天，说哎，我到底要从哪里着手，我要怎么做。
是，
所以这个数位转型的过程当中遭遇的困难我们怎么样克服，还有它的核心该会是什么呢？
应该这样讲哈，中小企业其实常常碰到的问题大致在数位转型方面有两个面向哈。第一个是他不知道什么叫数位转型。就是数位转型定义问题。第二个就是既然要谈到数位转型，那到底要怎么转哈，或者转到哪里去哈。这也是他们所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地方。因为毕竟他们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做这件事情。
对，
那我们讲数位转型的定义哈，如果说从这个比较逻辑上来讲，我们一般比较严谨一点的话，我们会讲说所谓数位转型是 business model， 就是你的商业模式哈有了一些变换。那可是我个人比较不倾向用这么严谨的一个定义。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有一个工厂，本来是几百个人在那边工作，那有一天把它换成了一个无人工厂，可以关灯生产，那你觉得这是不是数位转型？
好像是啊。
对，就一般人的观念来讲会觉得说哇，这真是很大的一个改进，应该算是数位转型的，也算是一种。可是仔细想一下，它的 business model 并没有改变。
对，
所以说它还是做一样的工作，赚一样的钱啊，只是效率更好。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从那个 Wiki 哈 Wikipedia 的那个定义里面，它会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说数位化，然后接下来是数位优化，然后第三段才是数位转型。那也就是说数位化可以讲这是我们早年的一些电脑化的一个工作。那数位优化其实是代表一些效率上的一个提升。那数位转型才是 business model 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其实不太需要把事情定义的这么严谨。因为如果效率上的改变如果能够对它的一个经营有帮助的话，应该也可以算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形态。不过这个是刚刚前面讲的是一种学理上的一个角度了哈，来做探讨。可是你把这个复杂的概念去跟那个中小企业的业主来谈这个事情的话，其实他们也不太容易去理解。他就觉得说啊，你讲的好棒，可是问题是到底我该怎么做？
要花钱。
所以我基本上我跟企业主大概比较沟通的一个方式，我就告诉他说，所谓数位转型就是帮助你赚你以前赚不到的钱。就是我以前赚钱的模式是这个样子，那我如果换了一种经营的方式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赚到不一样的一种钱？ 钱。那至于你让你既有的模式能够赚得更快、更多、更有效率，那个就比较偏向属于数位优化的部分。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辅导过的案例哈，比如传统产业，它可能是在卖特定的一样样品，比如说举个例子，有在卖热水器的，这是蛮传统的一个生产的厂商。
对，
可是经由这个数位转型的一个辅导之后，他们现在改卖热水，
卖热水，
卖热水就是依使用量来收费，所以他当然这个有他的一个背景哈，他有一个特定的客户对象，他的客户对象对于热水的需求量是比较敏感性比较高的哈，他希望这个服务可以持续可以稳定提供的，所以当他改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运作的时候，其实为他创造出一个新的蓝海的一个市场出来。那再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有些传产可能是百年企业啊，那个是很大型传统的这个食品产业哈，我们举例。那他过去是做 B2B 的生意，就是他可能是卖到通路，卖到批发上去，可是随着时代的改变，他现在希望他明确的知道是谁在买我的产品，是年轻的夫妇比较喜欢买这台，还是单身，还是老人。那过去他如果只是单纯的销售到通路上去的话，其实他得不到这些资料，所以他也希望转型，把 B2B 转成为 B2C， 这也是一种转型的案例。其实转型的领域不只在中小企业，不只在这种传产企业，甚至于再举个例子来讲，大型的企业、国营企业也面临到这个问题，他们的角度问题又不一样。他们的问题不是在于说过去电脑化程度太低，他们的问题是过去电脑化做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整合，没有好好的规划。
对，
所以里面呢三头林立，不同的业务单位有不同的系统，然后每个系统其实资料重复，那没办法整合。这在普遍的特别是国营企业里面非常的常见，他们不是没有钱，有的时候某个程度是钱太多。所以这个在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其实蛮多元的。
是，我也回应一下那个副所长的发言，非常的中肯，而且刚才提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商业模式。在这些商业模式的操作当中，因为互联网网际网络的发达，所以它有一些崭新的延伸的模式，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在数位转型当中另外的一个挑战。那在整个人才的筹备过程当中，对于教育来讲，教育怎么样去做铺垫，以及呢在后续来做人才的培育，事实上也是一个重点。所以教育在这几年也开始进行转型，那我们也特别请教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李敬生院长，你怎么看待台湾教育这几年转型的一个状况？
刚刚陈副所长谈到这个转型在企业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啊，可是转型在教育界啊，我认为是一个大问题。以商管学院来为例啊，因为我自己在商管学院啊，其实我认为面对这样的转型啊，是不得不的转型。那市场要学生的专长的角度也在改变。过去商管学院的老师啊，从拿到博士以后啊，大概就直接进入教职了。很少有机会进入市场或业界去历练，所以呢上课大概就是出一张嘴啊，就是把他原来的理论结构好好讲给学生听。到了硕士班或大四的时候，然后做一些实证研究啊，这大概是过去商管学院一直延续的一些做法。那我们现在遇到这个转型，其实我总结来看基本上大概就两个点，一个就是如何创造一个实作环境，第二个如何让学院能够跟市场做连结。那以商管学院的角度来看，其实创造实作环境过去是被忽略的，充其量就是有个虚拟交易室吧，还有一些资料库。那另外一个就市场连结，那市场连结呢，就像我刚刚谈，过去商管学院的老师啊，参与真正实作经验的历练较少啊，所以这一点是缺乏的。这个是我们面临要在教育界转型最大两个问题。那以我们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三年前啊，看到这个市场的趋势啊，我们也很勇敢的创设了全台湾第一个金融科技学院 FinTech。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市场在变，市场要的人不一样。原来培养出来的商管学院的学生啊，进入业界以后啊，好像只懂了理论，还有传统的投资或行销，可是他完全不知道现在市场的数位化的变化。那这个学用落差非常非常大。那所以我们尝试把这个 gap 把它补起来。回到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创作一个实作的环境，当然我们校方也支持了啊，就是说我们开始建大数据实验库的 database 啊，也买了很多 server。那把我们原来的统资系在大数据上方面的专才呢，再把它养成，开始建立这样的实作环境。那引进了金融云，跟资策会陈副所长的帮忙呢，我们也创造了区块链的使用环境。种种我们在做这些事情。 那今年三月我们也会把云端的这些工具呢整合在一个比较完整的情境实验室，让这个环境能够更完整一点，
是，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跟市场的结合，关键点不在学生，是在老师。我有时候开玩笑讲说，如果一个人有两个特质啊，要他转型会有点困难，第一个就是有博士学位，第二个就是超过40岁那很遗憾的，大学里面的老师都有这两个特质啊。所以我们创这个学院的时候呢，只能用你说循循善诱，也是我们就用以学院的设定的一个新的目标，要求进入学院的系所跟老师必须开出这样的课，还有其他的辅导方式啊，有点要求式的要求他们必须做方向的转变。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既有老师的转变，所以呢我们也大量聘用业界在 FinTech 或 Blockchain 或数位媒体这一块，数位货币这一块有经验的业界的业师进入学校来授课，这是我们当然这两年来我们这方面做的还不错啊。那我们也刚成立的研究所，那也有市场上非常多具知名的这领域的业师啊，都已经承诺来我们硕士班来上课了啊。那当然我们硕士班是取材比较偏业界的方式来上课啊。那所以这一点我们就从实作环境的设计落实到怎么样建立跟市场的连结啊，经由这样的管道来应付这样的冲击，大概的状况是这样子。
那这样我又想要去报名这个参与上课，想要考试，
欢迎欢迎。
好，但是我们最近看到很多新闻媒体在讲说银行未来会消失等等哦，所以就您的角度来看，当科技跟传统金融在做融合的时候，会遇到哪一些的冲击或是问题，或者是优势呢？
人的角度来看哦，就像刚刚的这个既有的老师也遇到这样的冲击，原来金融体系既有的员工也会受到这样的冲击，他因为他早期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不被要求具备这样的技能啊，这就刚刚那个副所长讲的企业的转型怎么让企业内部能够让这些员工能够再重复的学习来吸收，至少他们没有两个条件同时成立嘛，40岁以上也许有，博士就不一定有，也许会容易一点。
OK， 在2015年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哈，大概揭开了一些对话，就是文科人跟理科人，文科人跟理科人能不能够共处一室，或能不能够一起在一些组织当中去合作，这样子的议题不断的一直延伸。我觉得这个事实上也在因应现在不管是跨龄或者是转型的过程。那刚才院长提点的很重要，就是过去你是文科没有错，但是那个是因为整个学门的分类，那产出你这样子的专业人士，可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心胸，然后跟理科人进行结合。反过来也是，就是理科人也不能够一直都好像非常的 techy 这种状况，他还是要有一点点人文的一些素养。所以在几周前我们访问了这个纯网银啊的策略长，他特别提到，事实上我们希望让这个纯网银他能够有美学，金融的美学，而且呢能够让他更加让他觉得哇，只要一上他的网站就会哇的一声，那这个是很特别的。所以这事实上也是文科跟理科的这个结合。当然了，其实在企业的这个转型过程当中，我知道这个不容易，而且呢当一个 CEO 或者是这个领导人，他在看待他所有的这些同仁的时候，那要怎么样去调和，这个事实上很不简单。所以呢在这个进行内部的转换之前，事实上一定会有一些企业来求教于自策会或求教于陈副所长这边。那您怎么样来看待哪一些企业他是在您心中认为他是需要被转型，或者是他是符合转型资格的呢？
应该这样讲哈，其实这个部分大概没有很严格的定义，那基本上就是看企业本身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认知的一个程度。那有的企业比如说他是二代接班，他就会比较有这个迫切想要说改变，那时候他就会想到说我是不是可以运用 IT 的科技来做一些转换，所以基本上跟这个企业本身自己的一个想法也是蛮有关系。那我刚刚举的一个食品大厂，它的经营状况也是已经好几代以后的接班，那在过去的经营状况盈利也不是说不好，但是他们总是有一点危机意识。其实我们有一份报告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台湾的业者对于在数位转型这个议题上面，其实他有等于说忧患意识其实是比较强的，比起全球的这个其他的业者来讲哈。但是相对来讲，他要怎么样去做，或者说他在 hesitate 怎么样跨出去那一步的这个动作上面那个动机哈，其实是比较弱的啊。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需要的就是有更多比如说典范案例啊，来协助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可以往哪边走下去这样子。
我们在媒体当中有提到，就是说形容资策会是台湾数位转型的背后巨人。
这不敢。
你就知道资策会在这台湾这40几年来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对，
所以说在这个数位转型当中有几个可能需要考量的因素，比方说像企业规模啦、资源运用、管理思维、技术导入，如果就您自己的这个观察跟经验来说，您觉得从哪个方面切入，或是哪个元素会是比较重要的呢？
第一个是我觉得是观念的部分，
嗯，
好，就是我们其实花很多的时间在跟企业内部的一些干部，
嗯，
好，特别说明不是老板，特别是干部，
嗯，
因为很多企业转型的一个动作都是这个老板本身已经有想法，可是他自己在内部他不知道怎么推，或者是甚至于说推不动，那有时候很多传统的企业还有一些老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大部分想动的大部分都是老板自己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很难去说服他自己的手边的干部，那也就希望我们能带进更多的一个比较创新的思维，那有一些新的案例或者新的做法来跟他们的这些干部们做沟通，让大家可以逐步的来接受，所以这个是大概都是我们在做数位转型辅导的第一步。
嗯，
感觉这次测绘工作可能需要具备一点人资的背景，是不是？跟人有关，
是，而且就人文的一些需求，
其实很多的很多的应用都是跟人有关，没有错。所以很多进来的人本来刚进资策会的人可能是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可是到后来他可能都变成一个类似辅导顾问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哦，
其实也是一种成长。
对
这个也呼应我们在2019年许多次的节目特别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目前也在台湾呢慢慢开始被重视，就是家族办公室。在家族办公室当中，除了从财富管理的规划之外，在企业的部分也相当重要，从企业的治理、企业的这些协调。那现在呢欧洲还有美洲有很多的家族办公室已经引入数位的一些概念，那刚才也呼应到副总这边提到，其实在二代或三代接班他已经有新的概念了，就是他可能是从海外回来，他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视野跟想法，所以呢这当中他怎么样去做跟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这个第一代去进行磨合，这个不容易。第二个是该提到的有一些老将或老臣之间要怎么样去沟通，这个人和的这个处理也不容易，如果你在当中已经产生不好的一些折冲，那事实上这个企业呢可能本身就会开始出状况，所以呢这的确是现在在转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点哈。除了刚才提到的商业模式啦，还有一些观念的部分，有些看不见的事实上反而更加的重要。倒不是你的厂房或你的设备有多少，你的产品线是不是周全，我想这一些观念呢，谢谢副总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点。
好，所以这是如果需要很多的转型时机的话，在资策网站当中也可以看到，对不对？
是。
好，那另外呢来请教我们的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院长刚刚我们听到学院这边也做了很多的准备，有转型了，课程的安排上怎么协助学生来缩短这个学用的落差呢？
这一样又是一个大问题啊。金融科技这领域啊，工商或经济或相关的杂志打开啊，大概每一期都有金融科技相关的新创的新闻，对不对？太多的商业模式的创新。那到底什么叫金融科技？在这个状况下，其实很多的家长啊会觉得金融科技啊范围很广，但是定义好像很模糊。到底他的孩子进入金融科技学院要学什么？学完以后要去哪里工作？定义模糊啊，会造成这个困难。
对，可是那学校这边该怎么做才可以让学生跟家长清楚呢？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Love changes everything. Days are longer, words mean more.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Pain is deeper than before. Love will turn your world around, and that world.Love changes everything, brings you glory, brings you shame. Nothing in the world will ever be the same. All our wisdom disappears.
fools of everyone. For the rules we make are broken. Yes, love, love changes.